这一百年之间，所谓五世相传，法水一位，就是说教团的教风没有改变，仍然维持着佛陀主师时代的那一种风气。可是到了公佛陀灭度后的110年间，也就是公元前370多年左右，恒河北岸有一个大城市毗舍离城，毗舍离城的青年比丘不受戒律，佛陀的戒律是比丘受不吃金钱，而毗舍离城的戒律呢，居然说是在每月选定几个日期，初八十五了什么这些日期，站在市场，站在街头，托钵，钵里边放上清水，对众人说，你们不是金钱，不是金钱丢在钵里边，你们有功德，你们能得到福报。毗舍离城是个工商业很发达的城市，有钱的人很多，就有人拿金钱投在钵里边，也有人批评说是比丘不应该要钱的，他们为什么站在街头要钱呢？舆论不一，而事实上有许多比丘在街头花园要钱，也成了一种风气。这个时候在印度西部有一位夜舍长老，年岁很大，所谓上座长老，又划到了毗舍离城，一看到这种情形，又伤心又气，过去劝告青年比丘，你们为什么这个样子呢？这可是违反佛陀戒律的。比丘们以为他从别的地方来，以为他也想分一点钱，就拉到一边说是拿金钱来分给他一点。夜舍长老更为生气的说，我不是为了这个，我是为了维持佛陀的戒律，你们不能够这样做。毗舍离城的比丘不但不接受劝告，反而给他赶走了。那么这样，夜舍长老到处去找上座长老们去告诉他们这件事情，最后佛教里边决议啊，教团决议再开第二次阶级，在毗舍离城重新的来讨论佛陀的戒律。毗舍离城比丘违法的事件不止这一种，果物不食，太阳偏西一指以上都不能够吃。可是他们觉得说呀，放宽一点了，太阳偏西两指以后还可，两指左右还可以吃，多余的东西一定要转世给别人，不能够保留。这些比丘说了，说那些腌菜啦，拿盐腌的姜了什么了，不会坏的东西可以保留到第二天吃，等等类似如此啊，很多不细说。那么这样第二次阶级，上座部就是说长老们跟年轻比丘一共出席了700人，检讨结果，毗舍离城的比丘违反戒律，当然就说是认定他们是违法的，违反戒律的。而毗舍离城的青年比丘不服气，另外召集了几千人又开了一次阶级大会，认定他们的行为是合法的。这样就是佛教分裂的原因。分裂以后，上年岁的成为上座部，这些年轻的激进的成为大众部。这是公元前370多年的事，以后历经了将近400年的演变，到了公元世纪之初，上座部分裂为11个部派，大众部分裂为9个部派。认真的说，不止这么多，不过后来记载在书上边的，给这20个大部派列入书面记载，其他的更小的部派也就不列入了。20个部派各有各的理论，各有各的经律论三藏， 那么一直到了公元世纪之初，大圣思想出现。原来在佛陀时代，出家比丘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须，这样才能够接近老百姓，才能够一方面是其实自己不做饭，减少很多麻烦，可以专心修道；另一方面可以跟民众接触，接触到老百姓，人家布施你东西的时候，你就要跟人家唱偈子，就要说法。可是后来国王大臣信奉了佛教，盖了许多庙宇，金钱银饰一切供养都准备得好好的，这些出家人就不到外边去，其实也不去说法了，躲在庙宇里边。一部分人嘛是专门修持自己，一部分人嘛是著书立说。佛教的理论，尤其是以上座部的说一切有部理论很完备，但是很繁琐，这些都是在寺庙里边的学问僧费尽了多少年多少年的心血所完成的。这个时候佛教里边多数是大众部的开明之士就说了，佛陀的本意是度化众生的，你们只躲在寺院里边修持自己，著书立说，你们不能够跟人间众生接近，你们是小乘，你们是自度自利，我们必须要深入民间，弘扬佛陀的教法，度化别人，这样才是大圣，这是菩萨行。大圣佛教的思想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所发生的。有了大圣思想以后，就有大圣经典逐渐的出现。最早出现的经典是一系列的大般若经。那么到了公元第二世纪，一代大作龙树菩萨出世。龙树菩萨出世的年代大约是在公元150年到250年之间，他是南印度的人。他接触到大圣经典以后，认为大圣经典的理论比小圣经典更要圆满，他就到各地去游行，去寻找大圣经典。据说在雪山，喜马拉雅山里边，一个老比丘提供他了一部分大圣经典，又说华严经是从龙宫里边取出来的。认真的说，龙宫是在南印度的大龙族，大龙族酋长住的地方就叫做龙宫。如果说这真正从海水里边的龙宫里边拿出来，那就近乎神话了。龙树菩萨读了很多的大圣经典以后，而当时社会的情形呢，一方面是外道，人定万法是有，人是是有，世间万法也是是有，而小圣佛教人定我空法有，因为佛陀留下的教法诸法无我，我是五蕴祸合的。那么小乘佛教就接受了，没有我，我是五蕴祸合而有的，但是五蕴的本身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即说为我空法有。我是空的，但是万法有它最后的实质的存在，这个即说为即微理论。即即的即，微笑的微，即微笑以即微笑。后代学者认为，即微理论就是相当于原子理论，给任何一件东西给它分析分析分析。在印度它是给一件东西作为气氛来分的，我们中国人说六合，上下左右前后，中间还有一个我，我是在中间， 而印度的这个东西上下左右前后中间还留下一个指尖，它是这样分的。给任何东西有七分之一分到最后永远还有七分之一，当然那个已经不是实质的存在，而是理论上的存在，但是他们认为那个是真实的，即是说为即为学说，这个也不能够细说，而事实上根本就是说呀，所谓诸法三世恒有，诸法是有三世恒有，无知的知见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这个跟佛教的诸法性空的理论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所以说龙树菩萨提倡万法性空，万法是因为因缘和合而起，由于因缘和合而生起一法，因缘和合以后这个一法它没有它的自性，也就是说它没有它的固定之性。我们一杯开水，如果水是水的话，它真正是水，它永远不会变化，但是温度降低了，这一杯水成了冰了，温度加热了，这一杯水成了热水、滚水，以至于气化完全没有了。这个就是表示万法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就是性空，也称为空性。所以说龙树菩萨的主张者是缘起性空，缘起性空是很正确的理论，以缘起性空来破斥外道的诸法是有，我是实实在在的，法也是实实在在的，来破斥小乘的我空法有，破斥邪说，破邪显正，显出正法。由公元200年左右到公元400年，这200年之间，龙树菩萨的理论即是说为中观学派缘起性空的这种理论是大乘佛教的主流。大乘佛教兴起并不是小乘佛教就没有了，而是同时并存的，在不同的区域里边，小乘弘扬小乘，大乘弘扬大乘，各行其事。可是到了200年以后，龙树菩萨这一套理论又发生了流弊，任何理论学说任何事情日久以后都会发生弊端，而龙树菩萨的缘起性空的理论经过了100多年200年也发生了流弊。发生了什么样的流弊？就是说后代的人，一般的人不了解缘起性空的真正的意义，而认为万法皆空，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了，而是堕入万空，堕入断灭空，堕入恶趣空，与真理皆不，与世俗上面的不是舍有，什么都是假的，认为什么都是假的，而与真理上，与第一一体上面的连真理也没有了。既然一切皆空嘛，没有什么因果嘛，啊，没有因果当然也没有报应，这个形成一种，又是变成了一种很可怕的一种误解。这个时候到了公元390年400年左右，五浊菩萨出世，大概410年20年之间，世亲菩萨出世，他们鉴于当时学术界、宗教界、思想界这种邪说泛滥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他们兄弟两个人建立了大乘佑宗，佑武的佑，龙树建立空宗，大五浊世亲建立佑宗，所谓佑宗就是唯识宗。佑宗是根据着弥勒菩萨的五不大论 而建立的。这五不大论是瑜伽师地论、大圣庄严论、分别瑜伽论以及这个大圣金刚般若论等等，这五部论著。这五部论著照佛经上面说，是天上兜率天宫弥勒菩萨下界到瑜伽陀国来为五浊菩萨说的。但是后代一般学者认为，弥勒菩萨不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除非是当时印度社会另外有一个叫做弥勒的人，或者更具体更有可能的来说，五部大论根本是五浊菩萨的五浊本身的著作。这种情况我们中国也有，所谓托孤盖指，春秋战国时代的很多著作都声称为更古老更古老的时代的人做的。比如说《黄帝内经》这一部书是战国时代的著作，而一开头就说皇帝跟大臣岐伯互相问答的关于养生之道的书，一部医书。中国这一种所谓托孤盖指，借古人名字来提高这个书的价值的事情非常多，印度也不少，照样的有。所以说五部大论很可能是五浊菩萨的著作。五浊世亲最早都是与小乘出家，后来舍小入大，归于大圣。那么由于五浊建立了法相宗的理论，他给他弟弟由小乘也引入大乘，那么大圣佛教的法相唯识宗可以说是世亲所完成所建立的。因为他主要说一的论点是瑜伽行学派，是瑜伽师地论，所以后来他这一个宗派就称为瑜伽行学派。一经法师有一本著作叫做《南海寄归内法传》，他上面说了，说印度的情况，说为大圣无过两种，一者中观，二者瑜伽。中观在俗有真空，在世俗上面说是万法是有的，在真理上面说是万法是空的，俗有真空，一切如幻。瑜伽在内有外物，万法为实，因为唯识宗的主张没有外境，外境是唯识所变，所以说万法唯识。这个时候就说到了唯识宗的建立，那么在印度称为瑜伽行学派。公元670几年，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跟着那兰陀寺的结贤论师学瑜伽的经论5年，跟着长林山的圣君论师学瑜伽觉哉论2年，当然他还参访各地，取回来了几百部经典。回国以后20年间广义经论，而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属于唯识方面的，那么包括着瑜伽师地论、唯识三十论、唯识二十论、大圣无云论、白法明门论等等。那么由于玄奘大师跟他的弟子窥基，由他们两个人在唐高宗年代建立起了我们中国的法相宗、唯识宗。这个不能够再讲了，再讲下去没有时间讲讲义了。大致来说，中国法相宗是建立在中国唐代唐高宗年间，以玄奘大师、窥基大师两位为开宗的祖师，但是 这一个宗派在中国流传的并不久，到了会昌法难不到两百年，一百数十年之间，三武一宗之火，唐武宗会昌年间，会昌法难，所谓木梳寺庙让出家人都还俗，经过这一次法难，所有的宗派统统的衰微，紧接着就是所谓唐代末年藩镇割据，以后又到了五代十国，那么百年之间呢一直在打仗，所有的寺庙整个荒废了，经典散失了，烧掉了，出家人也很少了。到了唐太祖统一，希望能够再复兴复教，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印度那边的经典都被我们译得差不多了，没有重要的经典可以再译了。而我们中国本身唐代隋唐时代那些大师级的人物啊，在唐末以后不再出现了，没有人才，那么这样佛教就一代不如一代，一代不如一代。而尤其是魏师宗唐代末年很多经典散失，在中国根本找不到了，一直到了清朝末年，杨仁山居士在金陵创办金陵刻经处，由日本找回来了几百部经典，其中有一部分魏师宗的经典，由于杨仁山老居士的提倡，以后到了民国初年，在南方的欧阳建、欧阳景武居士的提倡，在北方韩清景居士的提倡，以至于太虚大师他的门下的唐大元居士等等这些人的提倡，魏师宗有搞复兴。所以说在民国十几年二十年那一代那一段时间，魏师宗又风行各地，各大学里面都设了宗教课程，宗教课程里面要讲就是讲魏师，因为魏师宗的理论最完备。如果说是一般谈哲学的人谈起来不懂拜魏师，那会被人家笑为孤陋寡闻。可是到了八年抗战开始，这一切又不说了，因为大家逃命吃饭都这个都来不及了嘛，研究学问的事又搁下来了。紧接着政府的国民政府到了大陆，大陆政权建立，让和尚下放，说会十年浩劫之间，那个经典大堆大堆的烧的呀，烧得乌烟瘴气，经典也烧光了，经典也烧光了，和尚们下放去耕田，去住牛棚，去受苦，什么人还在来研究魏师呢？而在台湾最早提倡魏师的是慈航老法师，慈航老法师民国三十七年到台湾来，以后几年他一直很注意的提倡魏师。最早居士里面有位方伦居士，那么后来有位杨白衣居士，再加上其他许多法师嘛，又逐渐提倡。这些年来在魏师宗这一种学问在台湾有逐渐抬头，很多人有兴趣来研究。我们不能够再讲了，说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讲义第一讲，解释宋体。第十一页，每一章每一讲里边分为三节，我们来看第一节，师者心字别名。八十规矩颂是唐代玄奘大师所造，这是玄奘大师与翻译的数百卷魏师宗经论之后，对于魏师学里边的八十气纲挈领的所作出的总结。他的全部颂文七言一句，一共是四十八句，那么每十句称为一颂，一共是十二颂， 每三损为一柱，即分为四柱，也就是前五十损、第六十损、第七十损、第八十损。在这四十八句颂文里边，给八师的形象、业用、性别、食量、说愿、相应等全包括在颂文之中。关于形象、业用、性别、食量、说愿、相应等这些名词现在不解释，后边都会解释的，并且是很详细的解释。但是因为他的颂文所谓词约立柱，言简意丰，词句非常的少，而理论非常的多，语言很简单而意义很丰富，并且每一个颂里边都有很多佛学的专有名词，如果不加讲解，一般人是很难了解的。因此那有八十规矩颂讲座的开始。因为我们看四十八句颂文，一开头清净贤良通三性，如果是不了解什么叫做三净，什么叫做三良，什么叫做三性，对于这一句颂文就完全不了解，所以说必须要加以讲解才能够了解其内容。颂文后边再讲，我们现在解释经题。八十规矩颂这五个字的颂题，它的重点在八十两个字，而尤其是在于这个诗，所以说这个诗要特别加以诠释。诗是什么？大圣一林章里边这样说，诗者心之别名，因此诗就是心。那么在唯识学上称诗而不称为心，这只是一种方便，因为心与诗本来是一体两面的东西，你称为心也好，称为诗也好，但是佛经上边经上边多称为心，像华严经说三界为心所造，说的是心，而论典里边里大部分称诗，万法为诗所现，称诗。事实上心与诗是一件东西，而是名称不一样。那么因为心与诗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在大圣光无云论上边说，云何诗云？什么叫做诗云呢？为与说愿，他说攀愿的对象，与说愿了别为性，了解分别是他的所有，一名叫做心，能采集故采集积聚万法种子，也名叫做意，意说摄故。这样看起来，心、意、识这三个字也全是一样的东西了。事实上，心、意、识还是一样，还就是一样东西三个名称。那么，或者有人问，心又是什么呢？依照佛经上面说，心是我们精神作用的主体。原来依照佛教的教义，说为宇宙，也就是物质世界，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而或人生，人生就是有情世界，就是众生有情，也就是以人类为代表，就是我们的生命体。宇宙人生不是神，就是大梵天或者上帝所创造，也不是无因而生，而这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其存在的。 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宇宙之间，远的不说，只说地球，地球上边物质的分类，地球上面东西的分类，矿物、植物、动物。矿物没有生命，植物有生命，动物有生命。植物跟动物的生命，以生命来说是一样的，都有生命。人有人体的生理学，植物有植物的生理学，它都是要靠着吸收营养，经过氧化、新陈代谢而发育成长。但是动物跟植物不一样的地方，动物除了有生命以外，还有个心识，而植物没有心识，植物只是依据着生命的生理的规则来发育成长，而它没有心识，而动物是有心识的，包括所有的动物在内，即说为众生、众缘说生的一切生命体，这些都是有生命的，不但有生命，并且是有。